亚太一体化概念的提出者包括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。2008年，陆克文在总理任上提出亚太共同体概念，这一共同体既包括美国，也包括中国、印度、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等国。陆克文甚至提出在2020年前完成亚太共同体的建设，但因亚太共同体概念过于模糊，并没有得到各方的正面回应。上述种种层出不穷的声音表明，许多国家都有强烈的意愿推动成立一个亚洲共同体。日本、澳大利亚、东盟都提出了自己的想法，但是要将这一意愿凝聚成为共识，亚盟的内涵非常重要，需要各方构建一个可以立得住脚的认同。2015年3月28日，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题为《迈向命运共同体，开创亚洲新未来》的演讲，提出了要积极推动构建地区金融合作体系，加快制定东亚和亚洲互联互通规划，并强调了亚洲安全问题。已有相当多的合作和对话机制支持这一理念的推进，除了正在持续的10+3合作机制，其余的平台还包括2019年首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，由哈萨克斯坦倡议的亚信峰会，中国倡导建立的亚投行，由东盟主导的 RCEP 10+3加澳新，其合作机制边界已经越过10+3的地理疆界，具有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力。习近平主席表示，中国要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，这就是说，亚洲是中国主动推进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中国参与和推动全球化的进程中，自身所处的亚洲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地缘范畴。构建亚盟的窗口期。亚洲是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，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0%。 经贸关系的发展为亚洲推进一体化进程，进而构建亚洲联盟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。博鳌亚洲论坛旗舰报告《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2020年度报告》通过大量数据和分析证实，过去几年来，亚洲贸易一体化、投资一体化进一步提升，价值链相互依存增强。2020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世界造成严重冲击。博鳌亚洲论坛发布的《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2022年度报告》指出，2021年全球经济迎来复苏，即使面临疫情冲击，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步伐也并未停止。无论是经济复苏还是制度建设，亚太地区都为全世界提供了新动力。亚洲正承担起全球经济与多边主义稳定器的重任。近年来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不断升温，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流。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上述趋势，并造成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，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。在此全球艰难时刻，亚洲各国积极合作抗疫，恢复生产。2020年，亚洲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达到 47.3%， 2021年更是达到 47.4%。 我们主编的《中国与全球化》系列英文丛书之一马凯硕所著的《亚洲的21世纪》中指出，近期的大流行病凸显出了东亚社会的优势与西方社会的劣势。西方在应对疫情上表现不利，这将加速权力向东方转移，昭示着亚洲世纪的黎明即将到来。作为全球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重要推动者，亚洲是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畅通稳定的主力。通过加强多边双边经贸合作，不断塑造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动力，成为维护多边主义、推进全球化继续发展的关键力量，也不断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支撑和信心。亚洲区域合作持续深化，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。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严重冲击，亚洲区域内的贸易往来变得更加紧密。 比如2020年，中国和东盟之间首次互为第一大货物贸易伙伴。这年年底，由东盟十国与澳大利亚、中国、日本、新西兰和韩国达成的 RCEP 正式签署生效。这一世界上人口最多、经济规模最大、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，将为成员国间的经贸往来提供新机遇。RCEP 释放出支持多边主义的强烈信号，为全方位促进亚洲贸易和投资自由化、便利化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础，成为亚洲经济一体化的重要里程碑。可见，无论是从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责任担当，还是从亚洲经济自身的发展诉求来看，亚盟的构建都进入了历史窗口期。此外，从文化角度出发，儒家文化在历史上是通过包容外来文化和制度创造辉煌的，今天也不例外。儒家文化的包容与开放，正在让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互相克服社会政治制度上的差异，达成经济上的整合。那么，亚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征和形态呢？如果以当前几个区域联盟作为参考对象，亚盟的形态应该介于欧盟和东盟之间，即亚盟的组织形态可能会比欧盟松散，但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未来将会超过东盟。鉴于亚盟的核心成员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，东亚区域自由贸易程度在 CPTPP 和 RCEP 落地后大幅提升，为亚盟未来建设共同市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。发行亚盟货币乃至建立亚盟央行并非没有可能。如果 CPTPP 与 RCEP 合并，将催生亚太地区的一个大规模高水平自贸区，这或将成为亚盟的发展方向。亚盟与美国所提印太概念在区域上有重合，但美国印太战略的政治军事战略布局与竞争意味较重。与之相较，亚盟主要是一个以文化为纽带推动的经济上的区域合作，是为更好整合发挥亚太地区资源优势，形成协同效应而推动建立的。总体上，亚盟最重要的特征是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市场化。同时，由于亚盟各国既有丰富的文化差异性，也有一定的文化同质性，即儒家文化圈及其与周边文化的深度融合，政治体制上则各种情况均有。部分国家在领土主权上存在争端，建立具有合法执行力，需要各成员国让渡行政、司法主权的机构，类似欧盟行政机构、立法机构，如欧洲议会，以及司法机构，如欧洲法院，相对较为困难。但当前已有的一些对话机制可以升级发展为协调机构。东亚地区成熟且互动频繁的二轨外交机制也能发挥推动作用，从而构建多层次多方位的协商，实现区域问题的对话和解决。实际上，过去50年中，东盟内部已建立了很成熟的协商机制，提供了相当成熟的协商经验。以协商代替主权让渡，应该成为亚盟处理内部各种现实纠纷和历史包袱的主要途径。